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是一个绚丽多彩的玄妙世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文节选自明慧网2018年11月10日发表的旧文，原文标题是法中境界与病业假象。随着正法的推进，自身对法的内涵理解逐渐深入，随着对人世间事物本质的洞察，人中的情欲名利心越来越淡，法中的境界也越来越玄妙。那日早晨起来盘坐静观，在法中的强大功的加持下，我另外空间的身体与伟大的法轮世界产生对应点，境界中伟大师尊的大法身充满整个法轮世界的上空，众神环绕，庄严神圣，真是师父在弘营法轮世界中讲的美妙穷尽与难诉，光彩万千耀双目，佛国圣地福寿全，法轮世界在高处。在我的境界中还看到明慧网也是一个绚丽多彩的玄妙世界，在法轮世界上可与明慧网空间遥遥相望，个人境界所见，一切以法为师，仅为交流，内心顿生喜悦，一切为师尊鼓励弟子实修精进所用，叩谢师恩。记得刚刚写稿的时候内心忐忑，有同修跟我交流，担心写的好与不好都是人心，关键是修了这么多年了，要向师尊有个交代，做个汇报，回报师尊苦度之恩。我听后豁然开朗，当晚师尊点悟我，让我看到明慧网是一个很高很绚丽多彩的空间。我更加明确认识到，向明慧网投稿的过程就是修炼净化的过程，是向上飞升的过程。我感受到默默无闻的圆融明慧网的同修也带着超强的法的能量，希望更多同修把自己的修炼体会讲出来，一起交流，一起提高，圆满回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悟以法为师，大方向看明慧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2日。近期因为针对国外法难事件发正念的事情，有同修在极力推荐某某网发表的系列文章，里面讲述了开天目同修四次发正念所看到的景象。看到的是什么暂且不说，关键是作者把自己发正念的内容整理出来后，竟然近500字的篇幅。这种不时出现的乱法行为，大家应该学会用法对照，用法识别善恶正邪啊。多年来该网刊登很多不在法上的文章，情也比较重，虽然这可能正是很多感性强不理性的学员喜欢看喜欢传的原因，也是给大家修炼提高的机会，但正法修炼已有26年了还不能识别，从修炼上讲就是大问题了。带着很强的人情发正念也好，做什么也好，效果会好吗？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要以法为师，可是在修炼中 有些同修还是不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盲目的崇拜其他同修，或自认为对方修得好，或认为对方法备的好，或佩服对方有能力等等，对方说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用法来衡量。举例周边一个现象，在我们当地有的同修背法背得好，有同修羡慕崇拜，但是背法的同修不看明慧网，不接受明慧网，说那都是低层次或者层次有限的学员写的文章。当交流向内找的时候，他们还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向内找。师父在法中多次告诉我们要以法为师，大方向看明慧网。个人体悟，在修炼中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目的是修好自己的同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用大法来衡量，才能辨别本质上的正与邪，对与错。自从师父公布为大法弟子创建了明慧网以来，我们又有了一个可以直接收到师父经文、大法消息和具体指导我们正法修炼的可靠网站。其实一个学员对明慧网的态度，也就直接体现出了他的修炼状态。无论法背的怎么样，当年被抓被关押的一些学员走向了反面，他们当初背法也都很流利，但学法没入心，没学懂，只搞表面形式，结果被旧势力害了下去。在明慧编辑部文章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中，师父说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可是有些同修还是不重视明慧网，喜欢下载传播其他网站的文章。这里倒不是说其他网站的文章不能看，而是师父告诉我们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当一篇不是明慧网发表的文章转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用法和明慧网的态度衡量一下有没有违背的地方，如果有就不要下载和感性慢慢的到处去传。有同修根本看不懂明慧网的态度是什么，其实明慧网的态度就是反迫害，讲真相，同时以法为师，提高心性，踏踏实实履行使命，万变不离其宗。那么多同修每天扎扎实实修炼自己，在法中认识法，而这样好的修炼环境却成了有些人不看明慧网贬低明慧的理由，认为所谓的不够高这个那个。那些以开天目炫耀自己的、宣传自己的，真的高吗？如果你认为高很激动，不正说明你自己心如浮萍吗？不能踏踏实实的在法中修炼提高吗？有些人爱听新奇，爱听小道消息，爱听别人自我吹嘘。大家想想，一个真正的觉者会这样吗？这类爱听中不正是掺杂着强烈的情吗？感性而不理性，放纵情，正说明自己心没在修炼上啊。同修啊，这次推广自编发正念要领那篇文章的同修还是位老学员，对周边及农村的同修影响很大。面对此事，请周边及农村同修重视对照法，提高心性，去掉自己对法、对修炼的疑惑。前段时间对神的三位一体的一点认识，也是某某网的交流文章。对此，明慧文章说，我们看同修的文章没有错，看的过程用法衡量一下符不符合法。再说，同修的文章也不是法，大法你学了20多年，或者说天天在学，你也没学会修。看了同修的文章你就会修了，即使同修的文章没有偏离法的地方，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力度，你把师尊和大法摆到什么位置上了？你这是信师信法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特性符合了佛道两家的修炼方法，而是佛道两家的修炼方法符合了宇宙的特性，才成为正法。希望相关同修们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一下明慧编辑部的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2，和明慧网的相关交流 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读后所思，读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后的礼物，对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的体悟等等文章。当师父告诉我们以法为师，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定下了衡量的标准。其他网站的文章可不可以看？可以看，但是要慎重。个人在感情作用下认为的那个好是什么呢？那强烈的自我不可怕吗？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教中的教训》中讲，那么一些僧人一旦用常人的话，用他自己的见解去讲佛经，或者写出书来，那一下子就把人带入到他的那个框框中来。他把佛经的含义下了定义了。释迦牟尼佛讲那么高的话，那么多的含义，他都没悟到，修得很低嘛。那么他讲的话，修佛的人信了，他就把人都带入和局限到他的思想框框中去了。这种现象，虽然是他好像要大家学佛，表面是好事，那么他是不是在破坏佛法呢？破坏佛法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来破坏，有些破坏的人又说他好，又干扰他，这种破坏最难辨别，最难识破，是最厉害的。释迦牟尼佛的法在印度失传，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希望大家静下心来，用心体悟师父的讲法，只有在法中才能修好做好。个人所悟层次有限，说出来也是为了同修好，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圆融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0日。最近一段时间，也就是从去年师父发表经文法难和惊醒到现在，当地已有数位同修离世，特别是去年冬天到现在，本地的局部地方所知道的就有7位同修离世，一位在集体学法时感觉身体不适，第二天就走了，有位刚打完坐起身去了卫生间就再也没起来，还有一位正打着乒乓球突然就倒下了，他们当中有几位才60多岁，大部分是以病业的形式走的，还有一部分同修还在不同程度的病业磨难中苦苦挣扎着。这不得不叫我们静下心来，深刻地反思一下自己和我们整体修炼所存在的问题。师父在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之中讲过，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旧势力要淘汰一批没能真修的，或是长期违约不能完成历史使命的人。师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我们很多人却把师父的警告当做了耳旁风，在经文刚发表时看过一遍以后便束之高阁，就再也不看了，时间长了对师父都发表了哪些经文都不知道了，更别说记住内容了。据我所知，周围的同修们所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安逸与懈怠。前些日子明慧网刊登的一篇文章《26场战役》译文中写道，第21、22和23场战役他们都被标上了叉号，这表明大法弟子连续输掉了这3场战斗，输掉剩下3场战斗的可能性非常高，原因是因为军队已经疲惫了，他们觉得自己在早期的战斗中已经拼尽了全力，战争胜局已定，他们变得自满，不想再拼命战斗了，他们想要休息，觉得最后几场战斗已经无关紧要。当然学员的文章是站在他的层次看到的，不能代表整体，但我觉得也是当前某些局部地区大法弟子修炼状态的真实体现。我观察到
我们当地很多同修虽然也在天天做三件事，但都是在按部就班，就像在完成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一样，不再去用心做了，天天在做同样的事，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就变得麻木和机械了。看到淘汰众生的大劫在一步步逼近众生，却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慈悲与紧迫感。反正资料我也发了，真相也讲给你们了，还不相信，那销毁就销毁吧。抱有这种心态的人不在少数，我也在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学员觉得在1999年720时也已经轰轰烈烈地去过北京证实过法了，在2015年的溯江大潮时自己也参与了，觉得自己也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这些也都是可以圆满的资本，可以跟师父回家了，所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过起常人的安稳日子了。个人认为，很多大陆修炼人的这种状态也是造成这次法难的主要原因。这种状态在今年的中国新年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有许多学员从腊月十五就停止了讲真相发资料，忙于常人的过年了，有的人甚至到正月十五了还没开始讲真相发资料。二，怕心依然是挡在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中的巨关。怕心是修炼人的死关，也是必须要过的一大关。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法中早已明示，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决定了明天正法结束，今天他还是要害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只要它没结束，那邪恶照样是邪恶，就像那毒药，它就是毒药，你让它不毒它做不到，所以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在修炼上尽量别叫旧事里钻空子。虽然在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25年中，很多修炼人都经历了风风雨雨，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但很多人的怕心还是很重。每天看到明慧网大陆消息中，经常有同修被抓被迫害的信息，没有用修炼人的正念去看待这问题，反而从负面吸取教训，加重了这种怕的因素，不敢再出去发资料讲真相了，讲也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选择性的做一些。也有的人觉得自己以前轰轰烈烈的为法付出过了，这么多年资料也发了不少了，真相也讲了不少了，正法快结束了，不能再有闪失，若被邪恶抓进去了承受不住，就功亏一篑了，所以就稳稳当当的做，完全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这怎么能进新宇宙，怎么能配大法弟子的称号呢？所以有些人每周只是象征性的发点资料，真相也讲得少了，有的甚至开始躺平，甚至比烂，别人不去发资料讲真相了，那我也不去了。还有的人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佛不放，既不想放弃常人的安逸生活，又想得到神的天国。在1999年风云突变，大法被诬陷，大法弟子被迫害最残酷的年月，他们蛰伏起来了，待环境宽松了，他们才又开始从隐居中出来了，可是讲真相发资料的危险活却依然不敢做，就专门在大法弟子内部混。今天帮这个病业同修学法交流找执着心，明天帮帮那个被邪恶非法关押的同修发正念，后天又找以前练过而现在不练了的人交流，拉他们再重新走回修炼等等。表面上法理说的也一套一套的非常动听，面容也表现得非常慈悲， 天天忙得不亦乐乎，觉得自己也参与了正法了，把常人的狡猾带到大法修炼中来，却忘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教诲，大家切切实实的在修炼上下下功夫，别流于表面，不要人心那么多，在师父的眼里，你们的一丝一念啊，你们的一个举动啊，我都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不要在处事上为人上收获太多。可悲的是，这些个同修还总嘲笑那些走在前面多次被邪恶严重迫害的同修，还窃窃自喜，觉得自己很聪明，炫耀自己修炼的路走得很平稳，的确很平稳。等最后大法弟子完成了助师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白日飞升的时候，你是还平平稳稳地站在地上。三，不重视学法，没有真正的修炼心性，把干事当做了修炼。从我与身边很熟悉的几位离世的同修和得病业的同修身上，我看到了我们修炼中存在的几大问题。一，色欲心不去，是被旧势力迫害的最大把柄。有一位男同修70来岁，在1999年720时做得非常好，数次进京证实大法，在千禧年又组织大家集体练功，被非法关进监狱迫害数年，出来后就组建了大型资料点，白天黑夜的给大家做大法书，做资料兼维修机器，人很淳朴实在，吃苦耐劳，付出非常的多，也是个热心肠，谁的忙他都帮，做得非常好，但学法很少，也不重视发正念，把做事当做了修炼的全部，色欲心不去，再次被邪恶非法抓捕迫害关押数年，也使大法资源遭到很大的损失，出来后还是没有及时查找归正，最终被旧势力以病业方式夺走了生命。另外还有两位男同修也是因为色欲心不去被旧势力淘汰，一位得了癌症，一位死于心脏病，其中一位才刚刚退休。二，学法少，不修心性，把干事当做了修炼的全部。一位同修大姐也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了，她也曾进京护法，数次发放真相资料而被邪恶非法关押，但无论何时她都把大法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她是个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但她早早就学会了做资料，久凭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一箱一箱的做，天天打印机忙个不停，然而他把大法的工作当做了修炼的全部。他的家务负担很沉重，既要帮儿子带三个孙辈，又要白天黑夜的和姊妹们去轮流照顾伺候瘫痪在床的父母婆婆，并且大法的工作事事也都大包大揽，同修们看他辛苦，怕他学法跟不上，想帮他承担一部分工作，他却不让别人参与，仿佛是抢了他协调人的地位与功劳，妒忌争强好胜的心也非常强，学法跟不上，不会修，更不会向内找，名利情及自身的党文化都没有去掉，在家庭中强势霸道，唯我独尊，使得家人与孩子们对他怨恨心很大，最后被旧势力以癌症方式夺走了生命。三，执迷当代三大魔，手机、电视、网络，导致严重病业。还有一位同修大姐，也是1999年720以前的老大法弟子，人非常善良热心，谁的忙他都帮，无论在常人还是在同修中口碑都很好， 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他做得非常好，传递资料、做护身符、装订大法书、协调各种事等。他没有怕心，不仅把自己所在小区的资料铺了个遍，并且还把真相资料发遍了周围数个派出所。在肃江大潮中，他挨个找他认识的同修交流，鼓励他们参与肃江。在他的努力下，他周围的同修都没有错过这次证实大法的机会，并且他的家就是大家的庙。然而就是这样的好同修却不重视学法，丈夫去世后，女儿也结婚生子独立生活，为了帮女儿接送外孙上下幼儿园，便住在了孩子家。时间长了，渐渐放松了修炼，执着起亲情及常人的天伦之乐，脱离了修炼环境，迷上了电视，天天看新唐人、追剧、看手机，心涣散了，最后根本就看不进法了。得了乳腺癌后，同修想帮他，追着他想陪他学法，他都回避不学，最后被旧势力迫害的小脑萎缩，处于失智状态，对周围的常人负面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位同修也是迷恋手机，执着于网购，学法不入心，讲真相走形式，最后也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以上几位同修都是属于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虽然他们修炼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但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因为他们兑现了自己的誓约，救度众生。而那些不讲真相、很少讲真相、没有兑现誓约、没有完成救度众生使命的人，在现阶段表面上他们还悠哉悠哉，仿佛过得很好，但以后呢？旧势力会放过你吗？到正法的最后了，我们都该精醒精进了，时间真的不多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和上门警察讲真相的境地，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2日。几个月前，我和三位老年同修在一起学法，有人敲门说是找老同修家的儿子，我不理智地开了门，进来的人却是国保警察，为首的是副大队长，把我们三人带到派出所，分别进三个屋问话做笔录，我们都不配合，问什么都不回答，零口供，问我们叫什么名，我们说不告诉你，告诉你们对你们不好，将来给法轮功平反时，你们今天审问大法弟子就是在犯罪，那时没有人替你买单。再说我们都70多岁的老太太，在一块儿看看书犯傻法了。这时国保大队副队长认出我来说，你不是谁谁吗？我笑了，说你想起来了。他说你变了。我说咋变了？他说态度变了。我说啊，对不起，以前你抓我绑架我，我发正念让你遭报应，恨你，现在不那样了。我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没有敌人，警察也是要救度的生命，我改变恨你们的观念，真心的发正念，让你们得救，不让你们对大法犯罪。以前是我没修好，慈悲心不够，现在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当时国保副大队长哈哈笑，并用手指着电脑和做笔录的警察说，打上不语不语不语，不签字，然后要送我们回家。我说不用送，自己走。我们走出派出所门楼梯时，国保副大队长客气地和另一老年同修握握手，表示友好。后来三个便衣公安人员来到老年公寓，说是找我，他们不认识我。我看到他们想从后门躲出去，他们三人站到我跟前问，谁是老板的母亲？ 我说不知道。他们问你不就是吗？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他们说看你像。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警察既然来了是来听真相的，我不能躲出去，要救他们。于是我问你们是哪儿的，随便进来。他们说是公安局的。我说拿出证件。他们把证件拿出来说找你了解点情况。他们把我拉到当地派出所说法轮功的人都说实话，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核实点情况。我说可以。为首的让他们随从人员把录音打开，然后问我你练法轮功都教谁了。我说教我姑娘了，她不好好练，花钱看病去。他们又问给没给谁讲真相。我说讲了，给那帮有病的老头老太太讲了，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病就好了。又问我发过真相吗？我说发过，10年前就发，现在我们这个小镇子小，没人给我真相资料，不会做。那人又说你不是2点起来练功吗？你使用什么播放器？我惊讶地问他啊，你怎么知道我2点练功，给我定位了？他说是你自己说2点练功。我告诉他们我练功使用 MP3 听练功音乐，没什么播放器。他又问我你现在还练不练了？我说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你。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救他们，清除阻挡他们听真相的邪恶。于是他问我怎么练的法轮功，我就讲我是因为有病练法轮功，一身病吃药打针不好使，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病都好了。他们还问我都怎么练，我就讲有5套功法，有时间要天天练，再看看书。他们问什么书，我说是一本转法轮宝书。那人说是不是一本很厚的书？我说是。他说我有一本新的转法轮书，你都给我们洗脑了，我把书送给你。我说那我谢谢你。我又说那是一本天书，送我钱你一定要看一遍，看一遍有福报，不下地狱，不看你会后悔的，这本书很珍贵。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你们不要迫害法轮功，我们都是好人。他说回去和上边说说，以后不找我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和演示法轮功功法，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3日。我今年80多岁了，是一名退休教师。年前的一天，我和两位老年同修来到市里一个区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和真相台历。发完了，我们高兴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走在最后面，听到一个妇女对着坐在她身边的人说，这几个老太太是法轮功学员，吃多了发这些东西反档。本来坐在她旁边的几个人在看真相台历，在她的挑拨下也跟着说三道四。我忍不住返回去给他们讲真相，说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标准做好人的，现在的人道德败坏，怪病多，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就是人心不好招来的。真善人是最高的佛法，只要大家记住就可以远离灾难，保平安。在我讲时，那个妇女在偷偷地打电话报警，有个善良人叫她别打电话。这时我的心态也不好了，生起了怨恨心。后来我悟到，由于自己不理智，被魔钻了空子。不一会儿来了一辆警车，他们一下车就围着我们不让我们走，其中有人就不停地拍照，然后就逼我们上车，把我们拉到派出所。警察问我们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并用邪党的一套说辞给我们洗脑。我们三个人都不回答他们的问题， 不配合邪恶因素，心里想的是我们有师父保护。其中有一个同修正念十足，从开始就一直立掌发正念，并一直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给他们讲真相。经过两个小时，大法的威力震慑了邪恶。后来几个年轻的警察吃饭去了，留下一个年纪大的负责的。他一边问我们，一边说什么共产党给了你们退休金，生活幸福，法轮功是邪教，你们还发这些东西反党，扰乱社会治安等。我说，你把你们收来的资料和年历好好看看就明白了，我们是在劝善，要人们不做坏事，做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的退休金不是共产党给的，它不创造价值，它都靠操控人们的纳税钱来养活的。我们社会的体制是多劳动却少分配，我们的退休金都是我们劳动了几十年的剩余价值。台湾没有共产党，老百姓的退休金比我们高得多。全世界没有共产党的国家的退休人员不都有退休金吗？他们信仰自由，没有压力，比我们幸福。法轮功是正教，公安部全面认定邪教时根本不包括法轮功，是江泽民小人出于妒忌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来挑动民众仇视法轮功。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脸都烧花了，头发没有烧着，气管切开了还可以唱歌，采访的人不穿隔离衣，不戴防护罩，直接采访，你想想看，合乎常理吗？真善人是普世价值，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上亿的人在学，在修炼。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翻译成50种文字，为什么受到世界人们的喜爱呢？显而易见，是因为大法使人道德回升，强身健体，利国利民。这么好的功法只有在中国大陆受到无情的打压，酷刑折磨，欺骗毒害民众。善恶有报是天理，策划参与自焚伪案的主要责任人都遭了报应。我说了以上这些，他没有说话。这时他看着年历上大法弟子打坐的图片说，你们法轮功还有动作？我说，是呀，打坐是第五套功法。说着我们就把第五套功法示范一遍，让他见证大法给人带来的美好。当天下午我们三人正念正行，顺利回家。通过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在正法路上遇到问题时，要能想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有师在，有法在，这句法就能闯出难关。面对他们讲真相是最好的办法。谢谢师父的看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师父法相做护身符项链是乱法行为，作者沈阳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2日。近日我弟从辽宁本溪流传过来一款护身符项链，上面图案是师父的法相。通常大法弟子制作的真相资料都是经过明慧网发表后才提供给大陆大法弟子使用的，这个护身符项链未经明慧网发表，也未经师父授权，所以在常人层面是侵权行为，在修炼层面是严重的破坏大法。师父发表的经书，师父的法相，作为修炼人都应该珍之重之。这种把师父法相做成项链随意佩戴，哪里体现一个真修者对大法的敬重呢？如果是辽宁本溪当地制作的，请立即停止，并收回发放出去的护身符项链。 如果不是辽宁本溪制作的，请追溯源头，制止这种乱法行为。修炼人今天所做错的一切事情，如果不及时修正，就会成为修炼圆满的巨大障碍。希望相关同修们为自己负责，为大法负责，走好修炼路，归正此种乱法行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真掌握发正念的要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3日。近期明慧网上关于重视发正念的交流文章很多，大家互相借鉴，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可是最近发现我们当地出现一个不易察觉的纰漏，交流出来是否在法上，请同修补充。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一位同修来我家，我顺便问他说，你发正念清理自身5分钟时，你是怎么清理的？他随后就把师父关于清理自身的法背了一遍。我一听差很多，不对呀，我让他再背两遍还是不对，有夹字漏字，可能是因为他有些紧张。接着我俩就交流了明慧网关于发正念要领更新二是怎么要求的，同修马上悟到是师父慈悲点化，及时的纠正过来了。这个问题引起了当地同修的重视，接着我们就去了邻村的一个学法小组，有6-7个同修，和他们交流此问题。同修听了非常认真，都把自己平时发正念的内容背一遍，出乎意料的是都有错，只是错多错少的问题。当天晚上回到我所在的学法小组，有5人，其中3人出错，这让我感到很吃惊。当然了，修炼人知道错赶紧改正过来，改是改过来了，为什么能错呢？回想一下明慧网2005年3月10日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们每天至少都发4次以上正念。初期开始发正念时我们都不会有错的，时间长了有些忽视，忽视就是不重视，不重视那就是修炼人大问题了。通过这次教训，我调整以往发正念状态，清理自身空间场时，我心中默念师父让我们清理自身的讲法，我把每个字都清晰的一个一个的印在心中，瞬间大脑清净，明显感觉到法的威力，功能的发挥。我写此文的目的是想提醒其他同修，最好也下载一下关于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同修之间互相认真对照一下，一个人背，另一个人听，我们需要严肃的对待，符合法的要求才能发好正念，才能达到纯净，才能发挥救人的效果。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